好，我们今天再来继续谈我们上个礼拜谈过的祷告，你要持之以恒。我想这个作者呢，他给我们很多很好的建议跟经验，所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你祷告当中呢，你所要经历的是什么，你要坚持的是什么。那第四点哈，我们被呼召在祷告上及其他的事工上与神同工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你的祷告是在跟神同工。好像你说，哎呀，我要为我的儿子祷告啦，我要为我的教会祷告啦，我要为什么什么事情祷告，但是你是在跟神同工的。你不是在为自己，你是在跟神同工的。我想，这个我们在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并不明白，我们以为是我的事工，我的祷告，不是，是你跟神同工。我们的救主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。我想他的背景就是说。因为耶稣一直在替你代求哈，可能很多的时候，神他把他的爱，神把他要你祷告的事情呢，透过圣灵来感动你，你来祷告，所以是你在跟他同工。他对蒙他救赎的子民说：“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啊！”这个是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啊，耶稣特别为。对他的门徒说：“哎，你们在这里等候啊，和我一同警醒。那这个警醒就是说，你要注意了啊，你要特别的明白现在发生什么事情。当然，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来讲呢，你要警醒的是这个。”属灵恶魔，你的敌人是天上属灵的恶魔。诶，属灵的恶魔现在在做什么？那你要警醒，好像你在为一个国家守望，为一个城市守望，那你也要警醒，仇敌在做什所以啊。在人的心中有很多的工作要等待再去做，但是我们最主要的敌人啊是魔鬼，那魔鬼要被赶出去，阴间的权势要被约束，魔鬼的工作要被破坏，那么这一些所有的必须靠祷告与耶稣。万军之统帅合作才能成全的哈，啊，这个祷告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跟上帝之间有一个合作，我们一同来打跑这些鬼魔，它形成的坚固营垒要被打破，它的作为要被破坏。所以呢，有些时候甚至要，跟他肉搏战啊，这个摔跤，这个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所讲的那个啊末了的这种话哈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末了的话就是说，你们要刚强，你们要跟他征战哈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基督徒没有一个是躺平的，没有一个是。舒舒服服过日子的哈，也要花很多时间在为上帝的国度祷告，记得哈，与神同工啊，你与神同工吗？那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哈，祷告是与神同工哈，在所著圣灵在宣教一书中哈，这个 A.J. Gordon 戈登先生他所写的哈，这个是他本身呢就是一个宣教士哈。他告诉我们，信徒要坚忍等候主啊，这个是一个重点哈。你可能求一件事情没有发生，我们教会刚刚经过了40天 进食祷告，我们要这个医治复兴，结果第40天了，没有发生，还要忍耐。我们上个礼拜前天主日的时候，我们正好请来这个安童牧师哈，印度的安童牧师来到我们教会，他跟我们讲说，你还要21天，你还要40天哈，所以也就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忍耐，等候主啊。他说这个柯利哈柯瑞花了7年时间，在印度才第一个信徒受洗。杰森7年的时间，在缅甸得到第一个门徒。他说莫里森辛苦7年，才第一个中国人转向基督。好，这个就是第一个来华的宣教士 Morrison， 他的7年才第一个中国人要信主。魔法说他等了7年才看见圣灵运行在非洲的布加曼 Richard Henry Richard 哈，在刚果劳苦的7年才在巴萨曼特卡有第一个信徒。你看到这些人都是7年的奋斗，7年啊。所以他说你要忍耐，你要忍耐等候神，绝对不要放弃。那我们前天主日信息里面也有，他说不要放弃， Never give up。 当然我们是说对小孩子下一代的祷告，我们永不放弃，永不放弃，坚持祷告，坚持祷告。这也是你跟我在祷告寻求方面，你的态度是不放弃。你看看这些人通通都是7年，我们为下一代祷告我们才1年还2年而已，我们可不可以一直到7年呢？我要看见这个果实啊，要等7年，他才有第一个。但我相信第一个出来以后，很快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就很快就跑出来了。在中国，在100-200年前啊，不断的世界各地的宣教士来中国，那多久呢？100-200年，还有多少宣教士的血留在中国？现在终于开花结果，现在在中国信徒很多，感谢主。好，神说话，赐下话语，让我们遵从，让我们不要袖手旁观或沉睡。哈，记得他在这边讲的就是等候神啊。前面第一句在这边哈，马太26:38，你们和我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所以，当耶稣基督他启示他的门徒。你们跟我一起来祷告，你们跟我一同来警醒。这也可以说，耶稣基督现在就在这个时刻，他也邀请你，你可不可以跟他一同祷告，一同警醒？所以不要再袖手旁观，不要再沉睡。不要再玩手机，不要再玩游戏，跟耶稣基督一同祷告警醒，在这个无信德的世界中警醒看守，直到基督释放我们的工作。那这个其实可能有些人会说，我没被呼召来看守啊，我又不是牧羊人。但是你虽然不是传道牧师，你只是所谓的平信徒，但是你也是耶稣的门徒，你还是有警醒祷告看守的职责的，因为你都是耶稣的羊，甚至是耶稣的马， 我们在撒加利亚书，我们查到这个哈，我们在从羊群变奔跑的马哈。那借着他摩西仆人摩西看见忠心守望的榜样哈，直到鸡鸣破晓，我们仍然要守望。在摩西他的一生啊，他是神耶和华神忠心的仆人，他的忠心就是守望，他守望什么？随时注意神在做什么。当然我们守望的时候主要是神在做什么，然后我们要警醒魔鬼在做什么，因为魔鬼他会来攻击的，魔鬼他会来捣蛋的。但是你最重要，我最重要的就是守望保守。我们现在在读摩西五经啊，我觉得摩西很不简单，要让我们真正的明白神所启示的很多的奥秘。当我们祷告被提升的时候，你对自己的关怀跟需要呢，哎，就暂时忘记了。这个又讲到一个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哈。我们当然有很多的人，大部分的人，你祷告到最后都是我要我要我的我的啊，我的家庭啊，我的孩子啊，我的教会啊，然后呢，到最后变我的国家 ，OK。那么你真正有对地区性、对国家有负担的，那么你就是什么？你就是对别的国家的。那这个代祷的负担呢，会让你暂时忘记你自己的需要。我读过一些基督徒的传记，他们真正的投入到这种祷告的时候呢，那真的是忘我啊。他忘记了他自己家里很贫穷，他忘记了自己的需求，他完全要跟神同工。一祷告是跟耶稣同工。那他说呢，对基督的吸引有加，甚至淹没我们的全人。那这时候祷告非常迫切。那据说马丁路德祷告的时候，他祷告敬虔的态度如同对神祈求，大胆度又如与朋友交谈一样。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上个礼拜说，你不需要纠结用什么祷告词，你就是像你的最好的朋友一样，可以无话不谈的，你可以跟他讲你内心里面最直接的话，你也不用担心你会冒犯上帝，上帝认识你比你还要清楚，你冒犯不了上帝。你可以把你啊所受到的委屈，你的失望，可以跟神讲，大胆的讲，大胆的求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要有一个敬虔的态度。你的态度是敬虔的吗？敬虔的意思，英文叫做 God feeling， 就是对神的敬畏，也就是对神的害怕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在一个圣洁的环境之下，对神祈求。所以这个就是在很有负担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的祷告是非常迫切的。我们有些时候，我们的神啊，他会让我们进入到一种情景当中，让你迫切的祷告。很多的时候，在你的家人，比如说你的家人在生死关头生重病，那个时候你的祷告就很迫切了。别人的事情，别人家的孩子的事情， 你不见得有这么大的这个负担，但是，哎，你自己至亲好友的时候呢，哇，你那个时候就很认真了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待苦难，有些时候是神在呼召我们回到迫切的祷告。像我们最近人家都大火，我们看到那些无家可归的，整个房子都烧掉了，所有一生的积蓄啊，有些人是一生积蓄了，当然有些人很有钱了。房子就烧掉了。那我们就想，假如我是他的话，我会怎么样？我的祷告就会非常迫切了。我们求主不要让我们经历那么大的这个灾难啊，我们才会祷告很迫切哈。我们希望没有人会像约伯那个样子哈，被神好像逼到一个死角。但是约伯真的很不简单啊，但是他的祷告非常的迫切啊。有人描写 Gary 的祷告，他说每一个字都可以装满一箩筐，意思就是说他的字里面代表了很多的他的心意、他的决心、他的重量。李文斯登说 Bruce。祷告每一句话都好像锐利的箭头射到天上去，哇！这个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在想我们的闪电攻击箭哈，射箭。那我们当然射箭是射第二层天了，但是呢，他在这边，你的祷告好像每一句话都是锐利的箭头射到天上去。那为什么要锐利的箭头？当然是要通过二层天，因为魔鬼一定会拦住的。我们的仇敌就是这么坏，我们的仇敌就是这么的奸诈。他阻挡了但以理21天，但是但以理在但以理的一祷告呢，神就已经回应了，差派了天使来被挡了21天。所以难怪我们说我们祷告要持之以恒，坚持到底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教会的这个复兴啊，这个啊医治复兴呢，就我的理解啊，也是被很多仇敌给拦住了。所以我们要继续突破啊，但以理他祷告21天才把它突破。所以我相信神也非常的喜悦我们教会，但是仇敌会攻击，但是神也用仇敌的攻击来训练我们的持之以恒，坚持到底。 Richard Baxter 的传记告诉我们，当他集中精神祷告的时候，展翅向天飞奔，那就是一种祷告的操练。他祷告就像在天上飞一样，我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也会在天上飞，但是这是一个个人的经历，因为天上飞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你看事情呢是从天上的角度来看，你不会在地上这样看目前的事情，所以有些时候在天上飞翔的时候呢，你比较能够抓住神的意思，而不是用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。这个雷顿主教也有类似的情形，他的祷告如此坚迫切坚持，他的心灵在火焰中奔向神啊，心灵在火焰中奔向神啊。那你我的祷告有心灵有奔向神吗？其实我们生命祷告会的目的就是你的心要跟神越来越接近啊。你可不可以祷告到一个心灵在火焰中奔向上帝？我们用恩高四重奏啊，用金香炉祷告啊，就是让你心中有火，奔向上帝。我们待会用 这个一点发光祷告法来接近上帝，那也是一种方式哈。啊，Henry Martin 哈，Henry Martin 在他的日记上描述他为神国特别的印度，特别为印度分别一天禁食自卑，而领受了前所未有惊人强大的祷告能力和喜乐。那就一天而已哦。那这个一天禁食自卑呢，不是那种简单的口号式、表面式的，他一定是尽心尽力的、全力以赴的。你有没有试过分别为圣，有一天尽心尽力的为你要求的事情祷告？他说他领受了前所未有、惊人强大祷告的能力和喜乐。他写道：“我的全人与神摔跤。”哇，这个很过瘾啊！我不知道如何停止呼求他成就他的应许，主要的是恳求他降下他荣耀的全能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一直跟他神说：“上帝啊，你要给我能力啊，浇灌，你对我们的应许啊，你要成就啊。”他就花了一天而已，但是显然这个一天是全力以赴的。也许就是那像前面所讲的，心灵当中在火焰当中奔向上帝啊。可能是这样子，但是啊，不管怎么样啊，这个 Carey 哈，Martin Henry Martin 哈，他说他为神国特别为印度分别一天的禁食自卑哈，而且为印度禁食祷告一天，求神大大兴起印度。当我们真的很进入到那种代祷的时候，那个是很疯狂的哈。哦，感谢赞美主。啊，另外他讲印度讲完了，讲非洲。他说非洲中部的父亲有不少，有多少不是因着李文斯顿祷告的功效？他问了一个问题，因为李文斯顿是19世纪一个很有名的啊美国的宣教士，跑到非洲去宣教哈。那么啊。他在世没有亲眼看见复兴的情景，神没有让他晓得基督教在这片黑暗的土地中的进展，但他的日记记载他孤寂的守望，昼夜的代求。所以这个李文斯登呢，这个在宣教历史上的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宣教士，他孤寂的守望。昼夜的代求，那这个其实，在我们很多的代祷者哈，你被呼召做代祷者，你就是很孤独的，你就是什么，可能没有什么同伴。他有生之日一直为非洲祷告，在他临终时还爬下船来，跪在那简陋的茅舍地上，在祷告中，他的灵被提升到神的面前。那么他的传记作家告诉我们，他就在祷告时候被主攫去了，在那样敬虔的姿态下，把自己的灵魂以及他所爱的人交予他的救主，将他心爱的非洲和他的苦难、罪恶以及不义交给那位受压制的人的伸冤者、施上者的救赎主。所以李文斯登是在祷告的时候，哎，被主接去了。而且在台湾的牧师啊，他是在过世是在聚完会大家要吃艾宴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他有人请他祝福啊，为艾宴祷告，说他就祷告，一祷告，他就是在。祷告完的时候被主接走了，那 这个李文斯登是在祷告，为非洲祷告的时候呢，被主接走。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持之以恒，虽然很多的事情可能死了之后才会实现，但是持之以恒，永不放弃。我们来祷告，主啊，我们献上感谢你，让我们真的看见啊这些属灵的前辈们，他们如何的摆上自己，为神的国祷告，他们是与主同工的。谢谢主，求你将这个代祷的负担、呼召降临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。我求主祝福带领我们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